嗯，好，经理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
啊，
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我们还是满心欢喜感谢我们今天大家又能够弟兄姊妹们又能够在你前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还继续列王记的学习。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西西家，我们就求你继续赐圣灵在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说的人说得清楚，听的能够听得明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我们啊，希望不要再有技术问题。好啊，抱歉啊，开始晚了一点。今天时间的把握比较 不太有把握，因为每次这个的确这个信息量挺大的啊。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哈，我们这边就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主要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前面一到十二做一个西西家，我们这次跟下次我们两次啊把西西家讲完。那么西西家在历代志下比较多一点，从29、30、31、32这四章都是讲西西家。那么前面今天三章多一点点对他前面的一些铺垫觉得很重要。那下一次呢也是非常重要，那我就闲话就少说，我们就赶紧先跳进去了。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一到十二节，对西西家做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啊。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前面第一句这个绿色的地方，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列王记作者在把南国北国两边的史料把它拼凑起来的时候，把它编纂起来的时候，他做的一些评语。那么在十七十八章这里面，他的评语是不正确的啊。所以那么我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一下，所以这边不管他。那是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一开始就是从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25岁，然后做耶路撒冷做29年，他母亲叫亚比亚，或者叫亚比亚啊，就是说这个亚嘛，就是耶和华神是我的父亲，是他妈妈的名字，撒加利尔利亚的女儿。那西西家这底下这两句非常重要，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哎，我们这个挺熟悉的，好像很多。南国的好王啊，都是这么说，但是他底下那句是非常非常非常，我们等到现在才看到，他废去丘坛，那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那么就是前面这句，他废去丘坛啊，底下我们。把前面这个在讲到亚撒王的时候，亚撒也是在耶和华眼中也是个好王，所以呢他前面这句话就跟刚刚这个写西西家一模一样，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所以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底下你看红的十四节，只是丘坛还没有这个废去啊，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一次啊，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注解，他把这个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啊。那我们相信，就是在这个摩西造的铜蛇这个典故，这是过去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对不对？摩西带他们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预备要进去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有10个探子，胆怯了，所以呢，神又带他们出来，所以他们又开始在那绕，所以在那里面碰到一些困难，没水或者怎么样，他们又抱怨了，那抱怨那神就 差遣一些火蛇到他们中间，咬死了这个数万人啊，所以大家哇又在那个抱怨，哇糟了，怎么办？所以摩西赶紧去跟神说啊要救我们呐、赶紧把这个蛇给弄掉。结果呢，神就跟摩西说，你就去造一个铜蛇，把它挂在这个杆子上啊。那么这个任何被咬的人，他可以来抬头去看啊，他望见这个杆子，他的毒就会好啊。记得蛇没有消失，蛇不是说蹦蛇走开没有啊。所以一直就是凭着信心，所以这个铜蛇在那个时候，你看摩西的时代到现在大概有800年了，蛇还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的铜蛇留的啊，那么这些人呢，他把它当成一个偶像，在那烧香膜拜了啊，已经变成一个偶像。当初神是把这个铜蛇说，你看了啊，你这个毒就会帮你解掉，是凭着信心啊，去不是说因为这个蛇的关系，不是这个铜块的关系啊。所以呢，这边看到西西家没把这个铜蛇当成什么伟大的东西，我就想我们就哇，这个祖先留下来这么宝贵的，好好的供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好好供在那个地方。那不是，他说这就是铜块，这是铜做的一块的东西，只不过他这个做成这个蛇的样子。所以这里面就我们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读这些字字句句要读进去啊，读进去。这我们所有的对西西家的一些印象，都是从这些一个字两个字里面去拉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挺重要的。那么底下还没完了，底下呢继续西西家依靠神啊，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啊，所以就表示神他在神眼里面，神有多喜悦他，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诫命啊，所以神跟他同在。那底下它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些其他事情的注解，一个是背叛不侍奉亚述王，那我们待会儿底下会比较大篇幅的讲一讲这个，还有一个他也去攻击这个四周这腓力士人，对，我们知道在他这个靠地中海边，这是以色列人的就宿敌了啊，这个大卫啊一天到晚在跟腓力士人打仗，所以。那我们继续往下走。那么这边9到12节重新讲一下这个南国以色列怎么灭亡的。那我们这里面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就跳过去。还是一样，这个绿色的就是说这个是，编纂的人他加进去的这些南国北国这些王他的年代 的对照，这里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723年约西亚王是北国灭亡，西西家是715年登基，他们两个人没有交集啊，没有交集。那这里面为什么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很解释的很清楚，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误解啊？但是就是在列王记的其他的内容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误，所以不是不要因为哦，因为这么一点点这个，因为是编的人啊，他有他的很显然是一个是南国的背景，他对北国的有些细节并不太清楚。那我们讲到这个历史书啊，我们每次。我就很喜欢让大家把这个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清楚一下，因为这对我们对主题对人物的了解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图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绿色这块，这叫做绿的这个半月湾啊，肥沃的半月湾，两河流域嘛啊，底格里斯河跟这个幼发拉底河。那在这个底格里斯河在这个中游，这是亚述的大本营，它的起家的地方，亚述、尼尼微啊，这些大城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讲到上次讲到在亚哈斯王的时候，亚述王提格拉比勒色对不对，他派大军下来，他灭了谁，灭了亚兰王，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 灭了亚兰啊。然后继续，红的是北国以色列，把这个以色列也灭了，所以到七八二三年，北国以色列灭，剩下就那个蓝色的小小的一块就犹大，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有个印象，啊，所以在犹大的上面右上面这一大块是亚述帝国，它左下面那个埃及也是一个大帝国，所以是两个大帝国，他们经常在那啊嚣嚣张张。啊，那这些红的线，大家也记得，这左边这个红的线就是海边的大道 Via Maris， 啊，右边就是 King's Highway， 这是整个欧亚非这个商业往来非常非常这个旺，就像我们丝绸之路一样，啊，在中国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商业行为，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富的，所以从战略地位来讲，犹大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啊，他在中间就控制两条路，啊，所以呢，啊，大家对这条路都很感兴趣，所以这也是这个他的问题的麻烦，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情形之下，所以当亚述消灭了亚兰，消灭了以色列，他这个绿色的就一路就升到犹大的头上了，啊，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危险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嘛，哎，就是说这个当年，这个楚汉相争，这个鸿门宴上面，哎，鸿门宴刘邦赴约，结果发现这个项羽不怀好意啊，要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樊哙哎就借故赶紧把这个刘邦给带到后面去，借口说我要去解个手，啊，就说你赶紧走了，咱们走吧，啊，那么这个刘邦还是，他说，哎呦，我们这走不跟人家不跟人家这个辞别，这没有礼貌吧？他就说，人为刀具，我为鱼肉，他的刀什么时候要砍你就砍你，你还管这个东西？赶紧走，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你看到犹大在这么一个亚述在埃及啊，这个强敌的前面，他是什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对于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在这么一个历史地理的环境的底下，怎么自处？一个称臣，对不对？就像这个西西亚的父亲亚哈斯王一样，我是你仆人，我是你儿子，你做我父亲啊，你来保护我，我做你的附庸国，称臣乖乖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还是继续向亚述称臣。啊，这个情形，那么还有你不称臣怎么样呢？你反抗，对不对？反抗你要有底气，哎，你不够的话，你这一反抗，人家一下就把你给消灭掉，那你也没有什么啊。那在称臣的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说短期之内人家保护你，但是人家什么时候要改变啊？他回来要一脚把你给踩扁，这是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他不做任何的这个保证的，所以怎么样，你左边也好，称臣也好，反抗也好，对一个小国，这是他的悲哀，这是他的无奈，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对不对？你说犹大，那么西西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国的王，在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地理的位置之下，你说他怎么办？那，所以，但是呢？是不是就这样子悲哀无奈就无解了啊？所以那我们这两次看看，好好学一学西西家，答案是 no， 但是 how， 这就我们好好学一学啊，非常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我们可以好好读，我们可以学到西西家，可以学到跟他有关的以赛亚，可以学到神怎么可以学到百姓，可以学到这个，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啊。好，那我们就经节呢，就是用历代志下29-31节啊。那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先退一步啊，就是从这些经节里面，我们可以萃取出来。看一下西西家王他的整个的战略是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再回去检视这个经节里面所说的，看看所发生的事情，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呢 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哈，就是我们把它给萃取出来。那我的看法的解释就是说，他是西西家要做一个尊神为大的领袖，他有他自己的这种有这个从神来的，他有这个期许，他做尊神为大的领袖，同时他也要他要带领出一批尊神为大的百姓，尊神为大领袖，尊神为大的百姓，才有尊神为大的国家，尊神为大的王国，这是西西家想要做的事情啊。既然是西西家想要做的事情，神一定是悦纳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事情怎么个发生，怎么发展。我们刚刚讲过，西西家715年主前25岁登基，对吧？他行这个眼中看外事，我们讲过了。我们也讲过他的王国的处境，就是他的父亲亚哈斯那个时候，留下了烂摊子，他这个作为亚述的藩属，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儿子，所以国是没有国歌，因为他基本上他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正成为别人的藩属，任人宰割。所以呢，对西西家来讲，西西家什么时候生的？他在主前740年，25岁，对不对？他25岁登基，他父亲做王20年，所以他整个在亚哈斯做王的时间，他已经出生了。所以他25年，他看过了多少的事情？他看过他的兄弟金火，对不对？亚哈斯把他的儿子金火，他看过。西西家可能会觉得，哇，我今天居然没有死掉，这是恩典。所以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西西家这么样的尊神伟大？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早已经受不了他这个先王，他这个拜偶像，他一心要恢复，敬拜耶和华的神，而且不光如此，他要恢复，敬拜神，恢复圣殿，要恢复先知祭司的职分，教导百姓，他的目的是什么？教导百姓律法书的行为准则。我们刚才讲，他不光自己要尊神伟大，他要他的百姓尊神伟大，能够做到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如果他一个人在前面走他的路，后面没有人跟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中间有一句话，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先知书，先知弥迦书第6章第8节，很大家相信很熟悉。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背，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而行，对不对？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弥迦是什么时代的先知？听过了没有？西西家时代，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同时还有一个先知也在，对不对？是谁？以赛亚。以赛亚在，对不对？至少这两个人在啊，约西亚有可能，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相信，弥迦在跟百姓所说的话里面一定会传到以赛亚，那么以赛亚一定会，西西家一定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大的战略啊。那么底下呢，我们讲到他在对国家对一些建设啊，他也意识到必须要让百姓安居乐业，昌饼充实，对不对？而且他要加固城墙，开凿水道。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建设？为什么？他是为了觉得他够大了，他可以去跟亚述王抗争？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看，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丁点大的，你丁点大，你再大，你能大到什么地步？尤其亚述是特别有名的。你看，亚述在那个世代，他们的攻城略地是极为出名的。我们讲过他的这个武器精锐，他是炼铁的啊，铁比铜要坚硬，而且他的战术，他是用围城战啊，一个一个坚固城，没有关系，我就买围的啊，我就派大军，我就围你啊，在那一年两年三年没关系，我不急，你围在里面，那里面你没吃的没喝的啊，到时候里面的疾病 到时候你就这个害怕了，你就出来投降，再不然把你的领导就你在里面革命了，迟早要等到你，迟早会把你毁灭。所以亚述啊，一路上这么打来，就是这么打的。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是怎么丢的？就是这么丢的，对不对？围困三年，就这么丢的。那么这些事情真正是为什么呢？回到最早西西家的想法，他父亲说，对不对？跟亚述王，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西西家说什么？你不是我的父亲，谁？我的父亲是谁？耶和华神是我的父亲。我有一天我要能够抬头，我能够称耶和华是我的父亲，我不是称你亚述王是我的父亲。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尊神为大，因为尊神为大，所以他伺机要独立，他不能一直在臣服在亚述的底下。那他也知道，我要独立，我不是说我就说了，那人家过来两天就把你给踩扁了。所以他必须做他该做的事情，必须该做他该做的事。这不是说他信心不足啊，我们就靠神耶和华，耶和华一定会伸出手指头就把人家怎么样啊？这是不负责任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他西西家的心在哪里，那么他相应的作为，那我们底下进入这个经节呢，更新清楚、更详细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我们今天会讲到他怎么洁净圣殿，怎么献奉献圣殿，怎么去邀请百姓守逾越节，怎么样的守逾越节的过程啊，那么怎么样神赐福，看到神赐福属神的百姓啊，一直到他的备战屯粮，这么到这个地方，这是上半段啊，西西家的下半段，我们下一次啊，这是个连续的。但是这里面我可以充分的看到西西家他这个王他的心里面是什么一个状态。好，我们就到这个历代志下29章开始啊。那这里面一开始就讲一二节，是我们刚才讲的25岁登基什么啊。进入正题，元年正月，元年就是西西家当登基的那一年，元年嘛。那正月跟中国一样，不是说他当这个登基的那个月叫正月，那个犹太人他们月份是不会改的啊。中国也说我这个十月这个做了完了，我十月就成为我的这个正月，那么其他的另外去排，就不是。所以正月永远是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这个正月，就是我们三四月之间啊。西西家下令他开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啊，他第一件事情下令重修圣殿。为什么重修圣殿呀？他父母亚哈斯把圣殿关了，对不对？那时候把这个亚兰那边的这个祭坛搬过来，把这个神这个摩西的这些铜坛铜海丢在边上啊，到后来索性就把这个圣殿就关了，也不献祭，也不祷告。所以西西家就招了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来，他就跟他们说：“你听我的，你们要洁净神。为什么要洁净神？因为你们要去洁净神的殿，要洁净神的殿，你必须要先洁净自己啊，去这个拿走这个污秽之物啊。因为我们的列祖犯了罪，你就看到他这边写的，对不对？那封锁殿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者献燔祭啊。所以。”那神的愤怒临到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亚哈斯的请求下，一天之内，对不对？丧失了被杀了120,000的这个勇士，为什么？那跟亚哈斯有关系的，200,000人被掳到这个撒玛利亚，是为什么？对不对？所以西西家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他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聚在一起，那给鼓励说：“你不要懈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拣选了你们，你们今天就能够站在圣殿前面。我今天能够跟你们讲，你们洁净自己，你们去洁净圣殿。你们凭什么 ？Who are you？ 啊，你有这么样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好好的抓住这个，好好的做，好好的去行善功啊。所以就在。”前面侍奉他， 跟他烧香，行善功，去改变这个国运。嗯，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呢，立位人听到他这番话啊，立位人子孙，你读的话，他有一大堆名字啊，那你把它给分一下，基本上有格顺、格侠、米拉利这三个立位的儿子嘛。嗯，因为来自三个，那么底下其他亚撒、西曼、耶杜顿是他们这个后面的子孙。哎，前面三个我们都记得，在会幕的时代，他们在移动会幕的时候，他们各自办理他们该做的事情，对不对？把圣殿里的 hardware 弄出来，把这个帐幕给收起来，然后把外围的收起来，就是三个子孙他们做的事情。到后来到大卫的时候，找了亚撒跟西曼做这个诗班歌唱的，耶杜顿是看守这个四周的，所以就把他们这些人再召集过来洁净神。那么像二十年亚哈斯二十年他们干什么？他们失业了，没有圣殿关闭了，所以叫他们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进去洁净圣殿。谁进去？祭司进去。啊，立位人可不可以？不可以啊，照着定制，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十七节，他就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初八，初一到初八，他开始外围清理到了耶和华的殿廊，对不对？然后后面八天进去清洁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谁可以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对不对？记不记得？那所以他们进去，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清除出来，污秽的、肮脏的、不应该在里面的拿出来，搬到外面，立位人再把它给收起来。出了这个圣殿的东门，圣殿东门前面从北到南就是吉伦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啊，所以就把那些东西搬到那个外面吉伦溪的边上，废弃掉。所以就是照规矩行事，照规矩行事，在这个圣殿四周不可以有这些不洁之物。所以他们把这些事情办完了以后，就派代表去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全殿跟燔祭坛全部都包括这个坛的一切器皿、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一切器皿都清洁干净了。而且亚哈斯在犯罪的时候废弃的器皿，我们都把它给找回来，把它给修复，都放好，全部该什么东西该在什么地方，全部都到位了。所以你看这些人做事情，彻彻底底，动作又快。到位了之后，西西家怎么样？有没有等？一点都不等。第二天早上清早起来，聚集城里面的首领，就上了耶和华的殿啊，他带着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为要去做这个赎罪祭的事情。所以一样，他就吩咐亚伦的子孙祭司，因为在献祭的时候，动刀这个杀这些祭牲啊，去皮啊，这些祭司要做的事情。其他的立位人拿着盆子接这个血啊，然后做其他的这些该处理的啊，这种东西分工，这个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血接下来，祭司把手伸到了盆子里面洒血，洒血这是一个洁净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这个赎罪祭的公山羊也来了，对不对？他们记不记得公山羊有他们把这个手放在这公山羊身上，把这等于说把这个罪放在他头上。那么有献祭杀掉的，有放到旷野去的，对不对？对，所以这是照着规矩来的。那么记不记得，这他的曾祖乌西亚王为什么得大麻风？他到圣殿，他要自己要亲自要去献祭，对不对？80个这个祭司来劝他，他不听，马上他就大麻风，对不对？然后他的儿子约坦，像他爸爸就得大麻风，他怎么样交往过呢？他不进神的殿，所以呢，所以他不犯乌西亚王的错，不走约坦的极端，照规矩行事，他是照律法书行事。我们记得《生命记》来讲，对不对？ 当以后有新的国王的时候，每一个国王要给他一本他自己御用的律法书，让他每天好好的去读啊。那么当然有些读的，有些不读的啊。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有些谁，比方说这个我们记得好像约沙法，我们很多这个迹象他是读的，西西家绝对是读的。那么所以就开始要奉献这个圣殿。所以呢他就这个献了祭之后，同时呢在耶和华殿里面啊，让这个让诗班啊，我们刚刚底下说那个他效法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这个事情上，你看到有多少提到大卫的事情啊，他们要奏乐，诗班照大卫啊他们的规格他所吩咐的，让他们拿着大卫时代留下来的乐器拿出来搬出来我们用啊。在这个燔祭的献燔祭的时候，用大卫的乐器在那边伴奏相和，有奏乐的啊，然后一直到完了以后啊，大家俯伏敬拜，让这个首领又俯伏敬拜，然后用大卫，用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就是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这个亚撒的诗篇里面有啊。里面有颂赞，用调用什么调用什么调用什么，基本上就回到，让你如果在那个地方，你不小心说哦，回到大卫的时代，那他们就这个低头敬拜，所以呢，那么不只是哦，我们敬拜好了啊，我们圣安静，我们敬拜，大家敬拜，唱歌敬拜就好了 ，no， 没有，这只是一个开始。西西家说什么？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你们百姓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我们要既然你敬拜，你是你说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们要把祭物跟着感谢祭奉来，你们要奉献，该奉献的要奉献。所以大哇这个会众就把这些东西奉献，甘心乐意的也把燔祭都奉献过来，所以大哇一下子收了这么多器。70只、100只、200只，然后这个做燔祭还有其他600只、3000头，这么多祭司忙不过来了他们要宰杀这些这个祭牲，也要给他这个扒皮，所以来不过来，忙不过来，那么利未人就帮忙，利未人呢都自洁，他去帮忙，帮忙这个处理，所以这个燔祭、平安祭这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很快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了，办得甚速啊！耶和华把西西家跟众民，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他看到神的预备，是看到神的预备，哇啊！我想我们在这个献堂的时候看到，哇，我们神给我们预备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神把这个新的朋友不断的带进来，上礼拜多少人10个9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乐是从内心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到神的预备，所以呢，这个圣殿清理了，然后这个圣殿献殿了之后，就这样子吗？就这样子吗？耶路撒冷就这么一个，就一个地方就好了嘛，就一次性的嘛 ？No， 所以你看到这个西西家做什么？他继续，他邀请百姓守逾越节，他恢复当初大卫的时候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个神跟摩西说，你们一年3节，对不对？逾越节、这个五旬节、出熟节、这个祝棚节，对不对啊？你们要来的要聚集在一起来，所以耶和华呢，不，这个西西家就预备，就是说写信给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人。哦，以法莲跟马拉西人，这是北国以色列的人是吧？他们跟南国作对200多年了，他有没有把他们当敌人？没有，是他们一家人，是有以色列12族的。而且那些人许许多多已经被带走了，被移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他所以他写信让那些留下来的人有邀请他们来啊，到神的圣殿去守逾越节，这极大的事情，极大的事情。你想想看，北国208年，他们在哪里献祭？伯特利跟但，他们能不能到耶路撒冷？不能的，啊，他们不能。所以200多年，他们北国的人基本上没有人过过节，没有人过过节，不知道该怎么过，不知道该怎么过，嗯，所以，嗯，所以他们就商议，他说正月。一般的逾越节什么时候？正月14号，对不对？正月十四号宰杀羊羔，涂那个血，第二天7天过这个除酵节。但是正月14号已经过了，对不对？正月1号开始这个清理圣殿，清理了多少天？16天，啊，已经过了，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没关系。2月14号，啊，这在过去的这个例子有这个例子，啊，他们洁净。时间赶不上，他们是可以，所以他们就2月14号，我们过逾越节，赶紧发信，让大家邀请远处的人，他们愿意来的，所以他们可以来，嗯，所以你看到从别示巴到但，多少年没有听过从别示巴到但了，啊，就是从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前面读过，从这个南国是说下令从别示巴到便雅悯，他上不去，上面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土地了，那，所以这里面小小的地方都觉得哇，你就看到神是，我相信神是 yes， 从别是吧到但要把他们，念在底后面写，因为照所写的历史守这节的人不多了，会过节的人不多了，不知道这个规矩了，所以写信邀请，所以特地把这个信写了很多，派狱卒就送到各。这个各个乡村这个城镇里面去啊，他说他主要是写给以色列人，对不对？北国人，所以以色列你们要转向神呐， 啊转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让他们转向你们这个脱离亚述王的渔民，哎，再次重申，我们是一家，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哎。你不要效法他们，他们这些，你看他们，这个败亡被掳，你就知道啊，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啊，所以你们要回转，转向耶和华，你们弟兄跟儿女必在掳掠他们，你们有很多亲人也都被掳走了，你们回转耶和华，你们洁净自己，悔改，你们还可以替那，这个跟神求，让他们蒙连续，那。让哪一天他们可以归回这个地方，因为你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嗯，那你们要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就是，啊，西西家写的信送给你，结果怎么样？狱卒把这个信带到各个地方去，许许多多人接到说，撕掉丢掉丢垃圾桶，但是，啊，说亚瑟马拉西这个西部人还有些人。啊，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来参加这个逾越节啊，所以二月那个时候，2月14号之前，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啊，成为大会，就很多人聚集了以后就成为大会，就可以去过这个节嘛，要守这个除酵节，所以他们这些人起来，他把耶路撒冷的祭坛跟烧香的坛，这不是说圣殿的。啊，那个时候各个拜偶像的，大街小巷，东一个坛，西一个坛，这个转角又是一个，那个转角又是个柱像，所以他们有这个心以后，他们这个悔改了之后，你眼睛特别亮，你看这个不应该的除掉，那个不应该的除掉，从内心自动自发的，啊，就洁净这个城市，不光是这个圣殿，啊，所以你就看到百姓是在改变的。百姓的心慢慢转向耶和华神，一点一点来，那所以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很大的规模，因为很多人来了，宰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祭司跟利未人觉得惭愧，这洁净为什么惭愧？这当时这是翻译的意思，我们可以想到，当我们知道有这么大一个日子， 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替神去参与这个事情，他会觉得我准备了吗？我准备好了吗？我洁净了吗？我是不是还要再洁净？惭愧，他不觉得他自己够，他谦卑下来，这是他这个的心态，所以他们就，这个遵着律法站在自己的地方，各就各位啊，大家谁都知道谁这担任什么样的角色。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对不对？那么里面有很多人没有自洁的，因为很多从外地来的，他们很多恐怕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利未人就替他们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叫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各家自己对正月初十把这个羊羔没有残疾的羊羔预备好，到14号黄昏之前去宰羊羔，就自己每家没有人替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做这个事情你要洁净要自洁的，所以他们这些人没有，所以利未人就替他们做这个事情，然后就许许多多，而且就很多从外面来的没有自洁，但是他们也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这都是不合那个律法，不合这个定力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没有这个红灯出来，冰冰冰冰冰，不合这个定力。但是呢，底下这几句话，好好的读一读，思考一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的，虽然不照着至圣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求神饶恕。底下呢，20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神听他祷告就饶恕百姓。圣经里写的，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哦，这样子的哦，那没关系，以后我们不自洁无所谓了，我们该要干什么干什么，这神都说，神说可以了，不是的，这是特例。西西家有从神那边的感动，要向神去神祷告，神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看到大家这心里面的心里面从内心真诚的愿意来的，所以神破例允许这样的事情我们不那他们不能说以后那我就不管了，随便我们爱怎么爱怎么样的，所以就我们就看到这个神是看内心的。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这同时是到了什么时代？是怎么好像是跟耶稣新约时代这么像啊？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体会。所以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宰杀羊羔，这些这个，你就看到大大的喜乐，对不对？除酵节7天。然后大家这个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又献平安祭，而且向耶和华认罪出于感恩的心。你就看可以看到整个神的这个在那个时候神的现在的讲法是圣灵在这个百姓之中在那边动工那么会众上这7天还不够，我们再来7天一个，我们再来一次继续的在那边所以我们平常看听到有很多一些这个这些片片段段的一种属灵的大复兴，很多人都自动自发的，这个本来是这个礼拜三祷告会，对不对？就变成每天的祷告，每天祷告没完，被这个延伸到一个月不够，半年一年，这个是很多自动自发的，主要是自动自发从圣灵这边出来的属灵的大复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当他们想到20年之前，甚至这个前面一年，他们能够谦卑的去敬拜神吗？不可以啊，那神的圣殿都关掉了他们能够就坐着去秋坛，去这个柱像前面去敬拜偶像，甚至要把自己的儿女给舍弃出来让这些拿去金火，这是多大的一个反差多大的反差。所以在我很希望我是生在那个时代能够去见证这些事情。那所以 献殿，殿清洁了，殿献了，逾越节也来了，办过了，结束了，大家回去了，没事了吧？啊呀，嗯，三十一章，嗯，这些事都完了以后，哎，那边的以色列众人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我们刚刚讲到是把耶路撒冷大家聚集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街小巷，哎，这些不应该有的偶像打掉了。那么这完了以后出去，这些人在各个犹大的城邑把那些打掉。你想想看，这是自动自发的影响，从内心出来的。这内心清洁了以后，它自然的一个表现，它是有感染力的，有感染力的啊，所以自然这全国就清理掉了，嗯。而且呢，不光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事情完了以后，西西家派定祭司，就开始把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变成一个常例，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祭司立委人该排班怎么样？就照过去的这个规定，对不对？嗯，各自干什么？一天该什么时候早祭晚祭，对不对？呈现，所以就日子完全回到这个大卫的日子去。哎，不止如此，王把自己的产业拿出来，这个奉到这个做燔祭上面，西西家自己，把他的那一份拿出来，所以他们，那么旨意出台，西西家又带头，对，这个上行下效，一听到哇，这个又把这个刚该奉献的奉献，所以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出把这些粮食，对。还有这些牛羊，你看就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啊，然后呢，他是把这个粮食跟牛羊这个全部带到这个圣殿来啊，圣殿怎么样呢？堆积如山，从三月积到七月才完，这什么概念？逾越节对不对？2月14啊。除酵节过了两个周期14天，所以到了2月底了，3月初，什么事情发生了？大家把东西拿来奉献，开始堆积，堆到7月。7月是什么节气？祝棚节了，对不对？到收割的时候了，整个一个种植的一个季节，有东西就拿来。3月到7月，一点不含糊，完全自动自发。你说送来的极多是什么意思？那我奉献十分之一，我觉得不够，我要奉献五分之一，我奉献我一半。No， 他说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什么意思？就愿意把十分之一拿出来拿到圣殿的人多了，人多了。第二呢，他得的多了，他得的他收成多了。数量当然多，十分之一收成你多，你这收成怎么多的？是神给的，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现象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西西家那，就来看，哎呦，这边怎么堆了这么多东西称颂耶和华？就问这个大祭司，对不对？那么这些人这怎么回事？他说从人民从三月把供物送到耶和华这边，我们不但吃得饱。那记得吧，这个当人民百姓把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养生的，那利未人说到这些，他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祭司，做祭司养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所以他们吃得饱饱的，那么所以祭司跟利未人吃得饱，那百姓呢那更饱了，是吧？所以耶和华厚赐给他们，赐福给他的民，所以剩下的才这么多。所以一方面神不亏待人，同时从西西家的带领不亏待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 通古我们是讲到这个尊神为大的王，他要带领出一批尊神为大的百姓，他要去教育，他去带领这个百姓，不是说你们就信这个啊，不是的啊。所以呢，这么多东西来了以后怎么办？所以要预备仓房，不然东西坏了啊。天气又热，这个夏天，以色列挺热的地方，预备仓房，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然后呢，派什么？派一些人，派这个利未人哥南亚掌管什么？掌管东西进来，什么东西进来？列册啊，写好谁奉献什么，谁奉献什么，谁奉献什么 ，accountability， 进来的数，出去的另外一批人，这个利未人伊拿的儿子可利，他是管供给的，另外一批人。他有他的本子，你进来的出去的不要不会一个人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个西西家把这个国家带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井井有条，井井有条啊，真的是挑不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东西一点都不浪费啊。所以呢，二十节这句话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震惊。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情，为善为正为正为忠的事情。我说以前我怎么从来没读到这个东西呢？就跳过去了。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圣殿的事情，是遵律法守诫命寻求他神，就尽心尽无不很同合神心。所以为善为正为忠，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弥迦，神要你做什么呢？哎，不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是什么？是不是为正？好怜悯是不是为善？啊，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不是为忠？为善、为正、为忠。对，所以我说，哎呦，我已经老了。我如果再回去的话，我要生三个小孩。啊，我叫张善、张正、张忠。他说也许还可以再生个儿子叫张忠谋好了。或者再生一个张善正。
向神求。
等了还不慧文不会答应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我们历代记三章下来做一个总结，他最后一句话是为善为正为忠，不得了的话。这么简单说在这个，我那时候我们读弥迦书，对不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精简，还能够把心眼的西西家服你了。时间，好，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前面讲到它是战略，对不对？前面背景不说了。他在我们看到他要尽快的恢复敬拜耶和华神，对不对？他要这个建立先知，重建先知祭司的职分，先知祭司立位人的职分，教导百姓律法书的行为准则，要他们为善为正为忠，然后他让他们安居乐业，仓廪充足，做好备战的准备。为什么？他在等机会，什么时候能够向世界宣誓我尊神伟大。你想他这个西西家的献殿跟所罗门的献殿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所罗门献殿世界的代表来了一大堆啊，他这个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那也这是很大的不一样的。那么最后咱们跳到32，其实今天应该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这个也是为了下礼拜省一点时间，我稍微花个5分钟把它底下的事情稍微讲一下。因为715年登基，对不对？那个时候王亚述王叫做撒尔公二世，撒尔公二世到705年他死了，所以他的儿子接他做王位，就是希拉基利。明其牧师一直在跟我们讲，当你这个征服的王 这个死掉就换的时候，换王位的时候是大家操这个叛变的机会，所以没有人会失望的，没有人说这么机会来我不叛变，不可能的，对，所以大家都叛变。咳咳，所以呢705年，然后过了过了一阵子，新拿基一开始他去处理其他叛变的，最大的是巴比伦那边在跟他叛变，跟他打的是稀里糊涂的啊。然后他那边稳下来了以后，702左右，他回头来往西进，来这边过来，他开始要打这个犹大啊。那细节我们就不说了。那、他围攻他把犹大46个坚固城全部打下来了。最后就剩下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以后再说。那么在这个之前有风声来的时候呢，那西西家说，他们来了以后呢，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城外的全员要全部把它塞起来。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山上它没有河，不像我们想要什么大河流过去，它的河都是从黑门山的雪水化下来到地底下，从这个泉水的这个形式冒出来的啊，泉水冒出来，所以到处涌出啊。那么最大的一个泉叫做基逊泉啊，就在这个城的东边，在吉伦西的边上啊，非常的深的到底下去，所以呢。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可能的这些冒出水的地方全部都塞了。为什么要塞了呢？你们知道亚述是最会这个围城战的啊，所以你要围城，如果他在外面围，他这个水源不绝，你在里面没水，真是自讨苦吃，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这个外面的堵住，让水在里面。那你说他在外面堵住水，为什么里面是水？那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底下，大家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去看这个啊，叫做西西家之水道啊。西西家水道在这个之前啊，所以说在这个新拿基利在新拿基利出来之前，西西家已经有这个远见了，他已经在那边准备了。因为这个水道不是2天3天能够凿成的，大家去看了一下，人家专家的估计4年的时间才能凿成，不是说来了赶紧凿，这不是这个样，他老早准备了。这个水道什么是？你看哈，这个我不知道镜头看得到先，可以哈，这是圣殿，对不对？然后这边是这个王宫啊，大卫城。而这边就吉伦西是非常陡峭的一个峡谷下来，那在这个底下这个地方泉水的水源基逊泉啊，基逊泉平常就从这边流出来，这边这个水就拿来灌溉这个王宫国王的花园啊，这个蔬果啊什么的。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个所以西西家下令主水道什么，在他这个底下的岩石层里面凿出一个水道，从这个地方把水从这里引到底下来。这是什么泉？这是希罗亚池啊，耶稣这个瞎子去，这希罗亚池那个池的水从哪来？就是从这里引进来的啊。那么这是怎么凿？他是北边一个人进去凿，南边一个人凿，两个人凿。那么凿 是多大？就是一个人宽。所以你派十个人没用啊，大家踩来踩去，所以真正你每一天同时能够拿个凿子凿石头的，北边一个南边一个，就是两个人，其他的在底下捞石头把东西捞出去。所以为什么要4年？所以这是这个大家去可以，你可以去走这个，这里面水很凉的。这西西家水道，所以西西家水道到位了之后，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把这个全塞起来，让这个水从西西家水道进来引到希罗亚池子去，都在然后在四周这个城墙，在这个基逊泉四周建了非常坚固的城墙啊。然后呢这些大军来的各处的人当然要逃难，就 逃到躲到这个首都，躲到耶路撒冷。 所以呢，西西家为他们在外面城墙外面做了一个很大，你看到这没有？你看这外面这边这么多人，这真正是他的老城。这边外面这么大，他替他们又盖了一个城墙去保护他们。嗯，所以不管怎么样，所以这是他做的事情，他预备做的事情。所以他那么他同时他拆毁很多的城墙，一些不好的房子，把这些砖块重新筑着城墙，筑得更大更高，哎，制造兵器。为什么就备战？然后他跟这个百姓讲，你们不要怕，对不对？跟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大，他们靠的是防备，我们是靠我们的神。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伊丽莎在多滩，那个便哈达，便哈达不是说，哎，我们派军去要去抓这个，要杀这个以色列，结果怎么搞的？这个每次这个都能够避过他们。哦，这个伊丽莎，你讲的话他都知道了。伊丽莎在多滩，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包围他，大早哇就包围那个他那个仆人童子，一看吓坏了，这怎么这么多人围着他怎么办？所以伊丽莎说：“你不要担心，对不对？去祷告求神开这个眼，开眼哇一看满山满坑满谷，这个火车火马，这个说准讲的，对不对？火车火马。”我们记得伊利亚升天的时候也是乘着火车火马。伊利莎说什么？哇，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一样的。所以呢，百姓就靠着西西家的话就安然无惧了。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做一个铺垫，作为下个礼拜后面。后续发生的神要做的事情还没完呢。哎呀，好吧，
辛苦了
我先把这个